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好久不见。我这次想的这个主题是蒸蒸日上的人生，想聊这个是因为看到了嘉瑞发的一条小红书，看完那个小红书之后，我脑子里只有四个字，蒸蒸日上。虽然今天在录这期播客之前，他整个人的状态是奄奄一息，但我仍然认为总体还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向上的基调的。
你是从哪些文本细读里看出蒸蒸日上的？你解读一下。我本人听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愣了一下，说啊，
就原本我们这一期不是要聊这个主题的，我就是因为看了你新发那个小说，你说你什么站在云冈石窟下，什么夕阳西下又生了一档播客，
夕阳西下又生了一档播客，
对，
太强了。
评论里面你也在说最近每天都在完成土度，感到很开心。我觉得我们就是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也该稍微活泛起来了，正好春天嘛。反正今天就是围绕蒸蒸日上展开一个有主题闲聊。
OK，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主题闲聊从来没有有主题不闲聊。
不闲聊，
是
没错啦。那大家觉得这个月就三月吧，虽然我们播客上应该是四月，就三月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基调，跟之前的二月或者是一月有什么不同吗？
看到这个蒸蒸日上的日子，其实我自己的解读是如何过好一种蒸蒸日下的日子。虽然它是蒸蒸日上，但是对我来说更贴切的说法是蒸蒸日下，但是我也想办法把它过好吧。但其实我的状态跟三个月前两个月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总体来说还是每天都像一个怨妇一样在抱怨非常多，就是我撞见谁我就是抓谁，我就是会说巨多。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前
辈，就是之前不是网上也掀起过一番这个对祥林嫂有点像是平反嘛，就意思是说他都这么苦了，他当然要说，难道不说吗？祥林嫂这个形象在当代职场里面有了一个新的更新了。我可能比之前稍微有能量一点点，也是跟这个整个天气回暖有关系。前几天去了东京嘛，跟我的朋友见面，我们是英文交流，因为我要重新捡起我的英文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就是刚开始跟他说话就还是有点磕磕绊绊，就说一半就突然忘词儿了。但是一旦跟他吐槽起这个工作，我整个英语就流畅起来，你知道吗？就一旦开始说你心中想说的话，突然他就通了。负能量也是能量，但他还是负的。 OK， 他还是一个、
不错。但是你这个痛苦不是文学的温床，也是另外一种就语言能力突飞猛进的温床。我是在最后两天才蒸蒸日上的，因为三月有31天啊，这一个月真的做了好多事儿，看上去没什么进展，只是在月底的时候发了一篇稿，但之前的每一天其实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只是还没有出那个成果。因为好多步骤啊，每一个步骤你发现自己都要动脑，就像我之前在 AI 那一期说我自己脑门过热，我就觉得自己这一个月经常处在一个脑门过热的状态。因为这个月是做了两个有点难的采访，那对我来说挺难的，因为采一个人发现不够，然后采另外的人，然后你问每一个人的问题又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问他们的问题还得带着服务主题的那个意识。我之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擅长问问题的人，因为本来就是 T 人嘛，就有很多个为什么，但现在发现自己就是快写不出问题了。但是最后这两天过得还挺好的，等一下可以讲讲怎么开始上起来的。嘉瑞呢？
我就整体回顾一下，我的三月过得特别特别快，因为它是跟过年接着的嘛。我要先讲一下我有多少工作。我现在有手上有三大块工作，一个是看理想的小红书和视频号的运营，附带小红书和视频号的店铺，每天要更新，加上每天要看收入的工作，这是一个不是我惯用的脑子。然后一个部分是跟字节合作的那个古籍新说播客，更到第六期，就第一季算是结束了，我们在聊第二季，所以它会是个短暂休息。不过我也在三月里面更了两期嘛，这是一个需要大量学习、输入、主持、删稿、上线的工作，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今年开始做国内的游学团，然后我们为此还生了一个新的播客，就是刚刚四珍说我在云冈的夕阳下说我生了一个播客的那个播客，叫此地无可替代。这个播客其实并不是我个人的意志，是领导们都非常看好，他们都说这个方向、这个选题、这个垂直领域，我们一定能做出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事实证明发出来确实关注度还蛮高的。我本来只想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人在里面，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当工具人，就是你得付出你的劳动。然后我还带了一个晋北的旅行团，就是五天在出差。所以我就回想这三月我是怎么过下来，我就是靠每一周把我的 to do list 写得非常非常细过下来，就是我会分成几块，开始是本周大事，分开每一个部分的工作进行到哪儿了怎么样，就是细碎到今天给谁付钱了，合同回没回，所以这些是一起在我脑子里面转的。我过了一个比较辛苦的月份，
嗯，
因为我整个过年期间都在学道教的东西，就是为了三月一号去上海录那一期节目，所以就是知识在脑子里面打架。我觉得人脑可能有无限的开发范围吧，总之对我来说我就是靠每天完成我的 to do list 度过了整个三月。今天想到哇，四月一号了，好险，三月份终于过去了。三月份真的很难，
因为我看你那条小红书的时候我很有感触，不知道为啥它可能击中了我某种情绪，因为它不是诉苦的那个 feel，而是一种苦中作乐
proud of my work 这样吗，
就你很主动的在做这件事，而不是被淹没在什么东西里面。你说你每天把什么可能要付什么账、记什么合同也写下来，我也会写，因为之前约好了朋友来我家之类的，我的那个 memo 里面写好他哪天要来，不然我真的我就记不住。我有一天我就是绷不住了，我就请假，因为面对的很多东西都是老大难问题。事实上当你想要开始把采访做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背后有好多门道以及有好多坑，但是你踩进去了之后你就得想办法给自己收场，想办法给自己往回填补，因为最后你得交出去这个东西，你不能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利用或者受损害，你又得对对方好，然后对对方负责，然后整个过程都变得极难。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跟一个采访对象聊完已经是十点了，第二天就觉得自己不行，就太多的信息会在脑子里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能量继续去过第二天的，你必须得把自己的这些情绪排出去。所以我觉得蒸蒸日上背后也是有很多苦难的，就你做出一些让自己满足或者是舒适的事儿，背后还是很痛苦。
我之前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是完全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压力嘛，然后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 trying to be responsible， 我们的驱动力总体来说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好，我们不希望辜负任何的这个合作方和所有的参与我们自己的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嘛。但是还是退一步讲，这个事儿没有一个更大层面的压力，假如说这个事儿就怎么着了，说白了就不会有任何金钱上的损失，其实就还好，但你还是处在一个好像走进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的一个漩涡。
对，对，我就像那个锅快烧开水了一样咕嘟嘟。那我也有在想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外界的就强迫我说你必须要在哪一天就一定得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包括采访对象也没有给我施加这个压力，就完全没有。我的采访对象是兰西亚，还有我们的女性知性的那个节目的主讲人婵婵，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我也有在想自己的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我太想把它做出来了，或者是我太看重这个东西了，我就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但是到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我放开，我先把做完再说，就其实大家道理都懂嘛，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但事实上你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可能比你预想的困难更多，你就会一直陷在那个所谓的完美的漩涡里了，你不会想自己其实还可以先普普通通的把它做完这个步骤。也是有在想要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就是兰西亚，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但是因为他跟我之前对他的想象实在是很不一样，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完全打翻了我对他的想象。我以为因为他演的很多戏和剧都是很大开大合的那种充满生命力，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其实他不是，他很多事情都是很沉静的，他会把它消化好再告诉你。你要想把这个人物呈现得更完整更立体的话，你就要去找他的身边人去聊天。 所以我就跟山花烂漫时的编剧原子弹老师就是采访了他，然后也跟他的经纪人聊天，然后最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点比较启发我的是，当你跟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真的就会有转机出现。因为我在跟原子弹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真的就是那短短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他说那句话是，我在非常热闹的场合里面见过兰西亚，但他也是不怎么热闹的。然后他后面就开始讲说那个场合是什么什么样的，就这一句话让我找到了那个关键词，就是在一个热闹的世界里不太热闹的活着的人。当你多多的去了解，或者是多多的给自己开一些不一样的触角的话，可能真的它就通了。
我可能有两点针对这个情况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之前嘉瑞跟我讲的，你记得你跟我讲那个什么抓大放小，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前几周有一段时间整个脑子感觉要爆炸，因为又有一些非常烦的很细碎的项目在进行中，就整个人非常的恼火，还有无数的这种可能类似于公司管理层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向我的脑子喷过来，然后每天都有三到四个人来找我说能不能推这个能不能推那个。我最根本的是我还是想做我自己的内容，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的内容，我就是每天四个大字巨烦无比，给我滚开，哦，八个大字，不好意思，就是这种状态。反正我忘了再跟郑总再跟嘉瑞说个啥，他就跟我说你就抓大放小。
我应该就是劝你把你最珍贵的注意力用到最重要的事情上，其他的事情就是划过，
没有错，对，
不要浪费你的情绪和注意力。
是因为之前我可能真的会是比如说每一个向我涌来的信息和需要我处理的东西我都会去回他，但是你后面跟我讲了之后，有些信息我真的不回，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而是我在当天我实在有太多东西在我脑子后台里面跑，我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问询的信息都回，所以有的我就真的不回。但我可能隔了三天之后我想起来当时那个脑子状态好一点了，我再去回那个信息，做到这个抓大放小。因为确实有很多东西都在争夺我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然后我得先从我自己的自身的目标，从这个视角去把它分优先级，哪一个东西最重要我就分给他最多的精力，没有那么符合我的标准也没有关系，他就先发出去 whatever， 就先干出去，就是大概这么做了一下之后就有好一些。 就是让那些东西它先飘一会儿，我不要再逼迫自己去及时的给每一个信息都给予一个确定的反馈，有点像什么太极一样把它推出去。
你是一个高速公路的路口，你要分流，
像一个交通管制员一样在那个挥小旗子，
对，分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还是得先可能理清楚自己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就算是这个季度也好，我的工作目标是什么，根据这个目标去分配自己的精力，就拆解自己的精力。其他那些事儿，所有的信息再涌过来，我好像突然就能分清楚，哦，这个是重要，这个次要，这个滚，就好多了。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刚才这儿讲到自己这个写稿的过程嘛，我写另外一个稿子，因为在做了一个刘文成的采访，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稿子。我知道那个稿子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稿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写那个稿子中途，我看到了张俊，最近很喜欢看张俊的小红书，他发了一个 vlog， 就说快速失败，快速迭代。我觉得老哥讲的好有道理，老哥怎么这么擅长做小红书呢？很喜欢他的那个观点，然后我就觉得 OK。就是这篇稿子我也要快速迭代，就有点是逼自己开始，然后现在做完了那个稿子，我也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特别里程碑一样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楼梯，我们是不会说把第三个台阶看成是成功的那个台阶，但是那个台阶它也很重要，它不能没有，就虽然它不是帮你抵达第二层楼的那一个最后的台阶，但是它作为第三或第四个台阶，它有它存在的意义。我知道它还有非常非常多进步的空间，但是起码从写完那篇稿子我得到的一个信心是，首先第一，我是有能力把一篇稿子写完，就这个事情很重要，朋友们，就是你知道原来我是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完的。我在开始写那篇稿子之前，我就挠头挠了起码三天，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后面我就想着说 OK，我之前写完过稿子，我现在也可以写完稿子，然后就硬着头皮开始慢慢一点一点一点把它最后弄完了，那么下一次我就可以再去想一些更难一点的东西，所以它是个阶梯式的东西，我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不要给 过多的压力。
我觉得挺好，因为我刚刚听那个兰在讲的时候也在想说自己这一个月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一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首先低估了它的难度，其次呢我又知道我接下来这几个月我都想要去把采访这件事做好，因为我心里有一个采访 list，我想要一个接一个的去完成它。我又觉得我目前比如说我这个月采访了兰西亚还有采访了婵婵，因为婵婵她是我们女性知性这一档栏目的主讲人，她背后的两个编辑也是女孩，她们三个人就一起很紧的在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过程当中她们三个人的合作啊方式啊各种方面的东西都很不一样，我就想把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就是婵婵她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写出来，就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去做了这样的题。但是我也有分优先级，因为就是他这个稿子肯定要在兰夏之后发，目前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兰夏的做出来，因为他又都是在这个月同时发生的，就我没有办法把一件事儿真的就完全推到后面，因为我们都是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的。可是仍然发现就是你现在那个具体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上个月确实发现我这个人有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在之前是我觉得我自己来什么就可以，就我哪怕不可以我也会让自己可以，跟就跟在这个地方吧，可能就哪怕你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你没底，但你就觉得自己可以，于是这种东西它走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你发现哦，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你必须得承认自己不可以，而承认自己不可以之后这个东西它才有一个解决方式，因为我需要去摸索一个新的节奏出来，因为既然它是我想要持续做下去的事儿，那这样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嘛，这种状态我肯定得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变得可持续一些。
我自己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压力很大，当然我一般都是提前，我不会把时间花在焦虑和感受压力大战上，我就是会疯狂的学习，就是从睁眼到闭眼我都在学习。
你太疯狂，你太卷了。
对，就是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准备准备，然后目前为止到发生那一天，但我觉得当然这是很好的经验，就是你是可以求助的，你又不是一个人。
我求助了也有很多很好的人，就我向他们诉说，然后他们给我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法和建议，可是问题在于就是你这个东西得出来你的那个压力才会减小一点，所以我就是一边有压力一边又在做一边又在求助，是这种三合一的状态。
学习一些经验和技巧就可以解决，
就是一个挺
过来。下次报一个熊阿姨写作班吧。
我想过，我那天跟你说想报熊阿姨的课就是因为这个。
熊阿姨知道这件事儿吗？不
知
道。
我可以现在跟她讲。熊阿姨说你们天资不够。
开个价用公司的钱报吧。
对，
但是可以聊回来一点，也有好事儿发生，就是我最后两天的时候它反转了，因为我在家写稿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特别有用的节律，大家如果有一件很难的事儿的话也可以试试，因为我之前喜欢熬夜，我喜欢熬夜写稿，但现在打没我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写稿，尤其是今年是大火年，我的中医老师说人容易猝死，所以我就更不熬夜了，我就那个早上7点起床，起床之后我会吃早餐喝咖啡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再开始写稿，写写写我可以写到晚上11点或者是顶多12点，我就一定会睡觉，睡不睡得着我都躺床睡觉，就这样保持节律从早到晚，这个东西它就出来了。发那篇稿子的时候我心里对它没有什么期待，真的是没啥预期，我就觉得我完成了这件事情已经很好了，而且过程当中首先兰西亚和他的团队很好，基本没有改任何，就是包括播客和文字都没有改任何，我就是给自己先设置了太多限制，最后发现限制啥呀，限制全是你自己脑子里的一些东西，其实外面什么也没有。当我发出来之后我又收获了很多，就以前不太联系的人他来给我发信息说他觉得这篇稿子写得很好，然后他感受到了兰西亚的灵气，我完全从这个故事当中感受到了那一股就是来自自然的很野生的力量，一边开心一边又很想哭，然后说自己这一个月在干什么，就是外面根本没有下雨，但是我自己在这边哗啦啦的下，评论区里有一条评论让我真的就是有想落泪的冲动，他说他觉得这篇文章写的跟兰西亚一样灵气，哇，我想把这句话裱起来作为我以后的一个阶段，虽然我现在说了很多好像都在卖惨一样，但没有，我就是想说就勇敢的卖出去。
对，
你们最近做了哪些让自己比较满足并且感到舒适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痛苦的事儿？
虽然我最近每天都很烦，但是我觉得我有在变强。我现在可以坦然的说出，我觉得我自己有在变强，但这个强不是说我要干嘛干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东西的视角和那个深度好像终于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但这个过程确实是痛苦的了，因为痛苦就是在于我们天天都很想骂街，这肯定是因为有一些什么事儿发生，被迫的我要去重新去看待很多的东西。突然有天发现自己睁眼了，现在只睁了一只半眼，其实另外一只眼还没有睁。但总体来说，就是觉得自己现在能看到比以前更多一点的东西。嗯，看到是第一步，至于怎么做，还是之后还得慢慢的去想了。只是现在会想的更多一点，而这个想的更多不是我就是之前在高敏感那儿就是反复自我吐槽说很烦，觉得自己想很多，但现在想的更多是看事情的视角以及角度。就现在的想的更多是我知道了更多，所以我能想的更多。那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话，最近就在很享受三分钟热度这个事情，我忘了以前有没有讲过。就是三分钟热度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尤其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三分钟热度就是永远在尝鲜，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就在三小时之前，我在我的淘宝上斥巨资购入了攀岩鞋。
什么牌子的？
那个什么 Scarpa
嗯，
因为他经常没码，我今天看他有码，说不管我就买，我今天就买，因为我不想再浪费精力在选购攀岩鞋，我觉得我还是想买。为什么说三分钟热度？因为攀岩这个事儿，我刚刚开始攀了
你只攀了三次，
只攀了三次，所以
你就买了攀岩鞋，
我就买了攀岩鞋，
可以把它做成小红书标题。
可能以前的我真的会再三斟酌，想很久再买吧，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那就算我这个攀岩真的是三分钟热度，那又如何？我就在能享受它的时候多多享受呗。
嗯，
况且我觉得我起码能攀十次了，可能也享受了一点这种消费主义的被批判的快乐。然后现在就，有一点点期待那个鞋到了，我试一下，然后近期去攀个岩。这就是我很简单的一个快乐的，或者是自己做的，让自己舒适满足的事。归根到底还是消费主义。
不算，我觉得这不算消费主义。
嗯哼，
这如果是个20块钱的东西，你也会这样开心这样买，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消费主义。
嗯，如果它是20块就好了。对啊，那郑总呢？干啥了？好久没见，主要是我们今天
对
很久没有见到，
可能至少一周没有见到了，
很长了。
我感觉好久没跟你讲过话了，
是吗？我看到这个题，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我刚刚带那个游学团回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看了一下有一个线下游学的，怎么说呢？开了一个新业务，去年做了一些国际的团，然后今年开始做国内，上半年就做3场去山西的，所以3月、4月、5月我各有5天时间会在路上带团。
你已经是山西大师了，
也没有
合格导游。
去之前没有任何人要求我，
这又开始了，没有任何人要求，
但是
但我自己要，我跟真儿不同，老娘就要拍，管他拍成什么样，我就要拍。你们都把设备给我准备好，然后都教我怎么用，我就去拍。凭什么不拍？就是那种心情。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是会天然的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被记录下来。就带着8充电器去了，开玩笑，没有那么多。就是你看，我有一个 Pocket 3，带了2个小蜜蜂，相遇给了我一个专门移动录音的设备，还有一个专门收那个移动录音的手机，我还有自己的电脑充电宝，巴拉巴拉，我自己的东西。我如果回到酒店把所有东西都摊开，就是满满一桌子。然后我就拍，第一天还出了一点事故，因为我不熟悉那个机器，我没有想好拍完了怎么用，所以导致其实很多镜头是废的。然后结果第二天我就全懂，我就懂了我要用它干嘛。然后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声音，那个声音几乎就跟在室内录的差不多。大疆的那个，此处没有任何广告，
本期都没有任何广告。
Pocket 3自带的那个就会收的声音特别特别好，我就记录下来了整个第二三四天的全程。然后这个资料其实应该也不会被剪，它就会存在我的硬盘里面。我现在有300多G的这个硬盘，但是会有一些有用的部分，就比如说我可以给荷叶让它切出几段去发，或者是有一些可以适合做成那种非常导览像，有点像来去泉州的那种音频。然后我就 so proud of myself， 所有人对这个事情都没有预期。我周日晚上回来了，周一在家请假了一天，下午就开始美滋滋的看我的素材，边看边姨母笑，甚至在想说其实是可以剪出一个类似包豪斯的那种纪录片的。
当然就前后可能需要加很多东西，但是我就在畅想，想我就很开心。
你看你还是喜欢干这个，
嗯，
就是拍东西。
对，我还是喜欢视觉。
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你总能在你做其他事里面找到机会去做视频。
对对对，就是大家会不重视，或者是没有那个意识要留下来视频资料，但是我只要但凡我有机会我就会留下、
嗯、
只要能掏出来我就会拍，只要没有人拦着我我就拍，
嗯，
就很开心。但是那个东西就先存到硬盘，
什么时候弄再说，但先有嘛。
嗯，至少归档也可以。
对，
就是其实整理好了反馈给他，然后他知道他这一轮是怎么讲的，然后下一轮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总之就是很好。
嗯 没错。我其实也有一些呢，这个月的一个觉知是，我想问什么我立刻去问，不管那个人是谁，我想联系什么我就立刻去联系。之前做一个决定之前我可能会纠结半天，然后觉得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啊，要不要联系，要不要这样，但现在完全不纠结，立马行动。而且在这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收获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也可能不是收获吧，就是之前大家关系就不错，但是呢这个月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有的没的的问题吧，然后那种深聊就变得多了很多。然后深聊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对方他有看到你的痛苦，然后我也有看到对方的痛苦，就这种互相做一些心灵按摩的过程还挺珍贵的，互相理解，互相看见，互相拥抱。就是你在把这件事情表扬出来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很轻。然后还有一件，因为是刚刚讲说你想做什么立马去做嘛，这个涉及到就是3月31号这一天有买一本黄历，所以我就撕了它，我就看到，哎，这一天是黄道吉日。那天我拦下那篇稿子发了，收获了挺好的一个反馈，我自己非常的开心。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今天是3月31号，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之前预约了这一天晚上的寿司郎，然后我就立马给他打电话，他就接起了电话。我说你记不记得你今天好有一个寿司郎，他说有吗，没有吧，我说有吧，然后他就去看，结果发现真的就是那天晚上。然后我们两个人说吃吗，吃啊，结果这个事情就一波三折。因为我路上想说挺好这件事儿，今天不愧是黄道吉日，但是我想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儿吧。但是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以为是朝阳大悦城店，我噔噔噔的骑到了朝阳大悦城地铁站旁边的时候，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过来，他说完了，我看错店了，是长影。那好吧，那就坐地铁吧。我把车子停到那里之后，我就去坐地铁跟他会合，就一起再到长影。但是因为那个号保留的时间只是15分钟嘛，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超了，店员说就是没办法了。但是幸好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已经拿了一个新号，我们就开始逛商场。他想买一双什么鞋什么的，我们最后虽然什么都没有买，可是半个小时就排到我们了，就是快到不可思议。你觉得可能要一个小时了，甚至我们的已经准备
去吃了。不会不会，那是长营，没什么人在那儿吃。
好的好的，到的时候还有100号才叫到我们呢。
嗯，
但是
但黄道吉这个概念完全 get 到了，
是吧？我朋友就说啊，今天真开心，他在那个路上都一直在跟我说很开心，然后回家之后也说这是开心的一天，就是那种意料之外的惊喜。大家下班之后，哎，突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我给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准备坐地铁回家呢。但是就是在这种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不回家，而是去做另外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会感受到非常的满足。
是这个，我可以引入张元英理论。这个是一个 K-pop 的梗，就是张元英就是这种人。我记得他好像举过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在西班牙还是葡萄牙我忘了，反正蛋挞非常的有名，然后他就去排队买这个新鲜出炉的蛋挞。结果呢，排到他的时候，第一批刚刚好前面的那个人全买走了，他的同行的人呢就觉得哦，天塌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沮丧，就是啊，怎么可能是刚排到我前面那个人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他们排了很久。张元英的想法就是说没关系，那待会儿我们再等一会儿，我们得到的就是最新鲜的下一批的蛋挞。在一个 YouTube 上分享过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像你们刚才的那个情况，
就是这个感觉。
张元英什么态度还是啥，就是你看待生活中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这么去感受它。
对，而且我总觉得好的和坏的，坏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多了一点，那它可能在别的地方就会好起来。
嗯，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概念吧。我其实还受了 蓝夏蛮大影响的，因为他就是说好的评价和坏的评价在他这里都一样的。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聊过，就是你如果过于在意夸奖你的评论，那一定也会很在意骂你的评论，但是如果红黑俱灭的话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就所有的事情都一样。
红黑俱灭，
对啊，就没有什么可以去担心的。我就是黄道吉日那一天之后，我把那天撕下来，就那个日历撕下来，贴在了我的柜门上，我就是要永远记住那一天，或者是提醒自己可能可以每天都是黄道吉日吧。
有点像那个韩剧就是我的解放日志，不是说今天会是好的一天，然后你中国版建议中国版改成今天
是黄道吉日，
这很有中国特色。哎，
没错，就是把那个东西贴起来永远记住。那你们最近在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方面做了哪些的尝试努力呢？
这个我可以分享，也是刚想起来，其实我上两周的时候我租了个车，因为可能今年有听美理想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已经抱怨了我们新公司地址的这个通勤问题，抱怨了非常之久。那么我反正前两周就做了个尝试嘛，就想说租个车我试一下开车上班，毕竟咱也是个有驾照
非常牛
驾龄超过十年的这么一位优秀的司机啊。然后经过这次开车上班的这一周之后，更加印证了我的驾驶技术是真的很优秀，我在防别人插队这一点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经验在。
技巧吗？
对，有一些技巧在。
技巧是什么？
技巧就是哎呀很难这么言语描述出来，有机会可以坐我的副驾。
好的。
Anyways，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因为通勤很痛苦嘛，就是发现其实我可以坐车我可以打车，或者我可以对吧开车。为什么我之前不愿意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太习惯我原本的那个生活的节奏，这个上班下班坐地铁这个节奏，我实在是太习惯了，以至于我的脑子没有转过来说其实我可以改一改我的这个生活节奏。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中午有时候甚至晚上都会经常在这个公司这边解决我的晚饭，解决了这个饭之后呢，有时候我回家晚了一点我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但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执着于到点七点下班，七点半之类的到家，然后开始做饭，然后八点半吃上，就很执着于这一整套流程。但事实就是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公司的地点它就是变了，我的通勤时间就是变长了，那我只能是我来改变这个节奏嘛。所以我就是在改了之后就发现也没什么毛病，除了多花一点钱，但是我的疲劳指数是下降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改变这个生活节奏还是需要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力，之前就不太会去想，因为有一个更便宜的这个方法就是坐地铁最便宜嘛，我就不太会想说去花钱打车巴拉巴拉。但现在就是 OK， 那我是可以花点钱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舒服的，就不要在这种地方让自己硬吃苦吧。但坏消息是我车还回去了所以我今天又是坐6块钱单程的地铁来到了这个地方。
哎，那你这个跟我最近悟到的一点很像，因为我最近很喜欢早上七点或者是七点半这样子起床，因为当我发现我起得很早的时候，我的时间一下子变得很充裕，就是我早上起来可以做好多事儿。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了嘉瑞为什么起那么早还可以坚持这么久，我真第一次理解他我之前就是习惯起晚一点，我能晚点起就晚点起，但是现在发现你晚上如果早睡的话，你早上起得很早很爽的，我可以在家里喝咖啡然后在家里吃早饭，我可能也会打开电视看看vlog 什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做一点别的事儿，像我前一段时间可能是会更多的思考工作，但是我如果之后没那么忙，我可能还可以看看书什么的。七点多起床之后上班这件事儿，它就不再是每天早上鸡飞狗跳的给自己整理好出门之后马上要奔赴的一个地点，
它不是一个你一睁眼就要面对的事儿。其实你对吧，你前面有了那段时间，你哎，我起床我还要先喝咖啡晒晒太阳 blah blah blah
yes，
然后在之后才是上班。
没错，就是你发现上班它原来从你的那个主要任务变成了你整个生活流程里的一部分。它只是你到了这个时间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待一会儿，这一会儿之后你晚上是晚上在这边吃饭还比较方便，你吃完饭之后就回家，然后又是这样的一天，它就不算是生活的主体了，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的，总体来说就是要把之前旧的那一部分改一改，都变一变，其实 好像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还是行得通，所以咱才叫做如何过好蒸蒸日下的生活嘛，对吧？
蒸蒸日下的生活，
对他，我、哦、你不能否认他的这个蒸蒸日下，但是我还是有把他过得好一点的这个能力的。
嗯，
来吧，你是蒸蒸日上大师，
我蒸蒸日上大师是这样的。我这次出差又要去山西，因为去年去过一二三四五六次，没有那么多，可能有四次吧。
嗯，
我每次回来都胖6斤，虽然我去哪里出差回来都胖6斤，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体质问题。这次想说能不能不要再胖6斤了，因为春节胖的还没有瘦回来，
已经有了这6斤。
虽然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每天都称体重，所以我知道。然后我就记得去年五一的时候去苏州看《牡丹亭》的舞剧，酒店的早餐还不错，有一个中年大叔。这可能也没有比我大多少，反正他是中年人，他坐在那儿就是两个鸡蛋一杯，我不知道是茶还是咖啡，就是在100种早餐里面他只吃这些，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老鼠进米缸是不可能不多吃的，对于我来说，那这5天的早饭我能不能就只吃，因为一定是自助的嘛，我就只吃这个。我就说你就试着坚持一下，反正也不会死，肯定不会饿死。果然我就坚持了，我就真的每天就是一个或者两个煮鸡蛋，然后一杯热美食，
就没有再多胖6斤，是这样吗？
对，回来还瘦了一点。
哇哦，
嗯，我知道，就是体重这个事情，我就是一个这样身材的人，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大家普遍的烦恼，但它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循环之中，我不高兴，我不喜欢，我就很想这样试一下。其实中午和晚上大家都吃得非常好，就是他们好像会上5个主食之类的，上了一个什么拌面，然后又要再上米饭、荞麦。苦荞粥，蒸的小米的那种糕点，然后窝窝头、炸丸子，就是这些都是碳水，还有炒土豆丝儿。你要跟山西人解释我们要吃菜，你要告诉他我们要吃的是青菜，绿色的菜，茄子不算蔬菜，
青菜
对，茄子不算绿色的菜，然后山药也不算，豆腐也不能算，你得跟他们解释。
嗯，
就所有人在要求能不能多一点菜叶，或者双倍的罗马生菜也可以，不要再放那么多肉，那么多主食，后面其实都吃不了。然后就是在众多主食之中，我就得把我的 quota 限定，比如说今天吃了一口窝窝头之后就不能再吃别的。我觉得我这个体质就是你多吃一口就胖。然后整个旅程坚持的不错，主要也是我们同事尹哥在我旁边，我看到他就会想起来，他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嗯，你还是吃的太多了。
我们有批评
好戏，不是在旅途中，是在之前，因为他一直在听我叨逼叨叨逼叨，我胖我什么，他是一个跟我完全对照的人，
他是大 T，
他是 NFNTJ，
他是 TJNTJ。
我是 SFJ， 所以他就是我的人生对照组。可能半年之前吧，他会说，嗯，你还是吃的太多了。他只是说了一个叙述，你知道吧？
他没有任何要伤害你还是怎么？
对对对，
他只是看到了，然后他发出了一个他的想法。
对，我花了半年时间接受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说，一个大 TJ 和一个大 FJ， 他们两个人之间。
好有画面感，现在甚至
他轻飘飘说出一句在他看来非常平常，你消化半年。
对，我觉得我这半年就是在跟这个 TJ 人斗争，就从工作到生活到 everything， 我都在跟他
斗争。
斗争，
然后你就接受了，
我接受了，好像是我确实吃的多，我就少吃点。我忘了这个之前在美丽想讲过，因为我就是今年缩减了我上美丽想的时间。
哦，对，每个月一个 quota。我这次约的时候，我就先说我要预定你4月份的 quota。
对你详细讲讲这个来历。
来历吗？
嗯，
我刚刚开头时候就说了，我有巨多无比的工作，我还有我自己的2个播客要录。
美丽想成了抓大放小里的小。
小，对，没错。
我们是小。
是这个意思。听众朋友们，大家听
听。怎么就这么丝滑跳入你们的坑里？
到此刻应该已经悟了。
但我每一期都会来看大家的评论。我不是跟 TJ 人斗争吗？听众们记不记得之前我就大声嚎叫，你们 T 人的重点根本不是我们 F 人的重点，我要顾及1、2、3、4、5、6、7，我要怎样怎样。我现在悟了，T 人的活法是轻松的活法，我要活得轻松一点。
没错，
就是我的 TJ 对照组就是这样，他就是达成什么目标，要做什么事情，为此不做什么事情，他很清楚，他就是这么一直在工作。
TJ 人跟 TP 人也不一样，我要向 TJ 人学习。
我就跟他学到蛮多比较好的工作思路吧。我甚至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就写了一个 Q1 小红书运营的一个想法，就大概列了1、2、3、4、5、6、7、8条吧。我在上周出差之前 review 了一下我什么做到了什么没做到，
然后就立竿见影的就知道你的工作重心要往哪儿调，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数据和结果给你的反馈，你立刻调整就会变好。然后我现在就是小红书框框
进来钱，
就虽然那钱也不是我的，明天早上我打开微信小店和小红书千帆后台看到那个钱的时候，你就有感觉了，就是你时间花在什么上面，什么就会给你反馈。知道了每一天大概的收入，每一周每一个月的收入，你就是会对你的工作有很强烈的指导。我就悟了，然后我就知道哪个平台要干嘛，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生产什么样的内容，我也不会纠结。就一旦你开始 review 这个数据和工作之后，你得到这个结论之后，你人生就开阔了，因为你就不需要去花时间做没有结果的事情了。
嗯，
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翻译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做事的结果进行一个周期性的复盘，
对，
然后去改变你做事儿，或者你甚至是你生活也好，
不能闷头就做，
不能假装复盘，
复盘，
对，你得真想
什么是有效，什么是无效，
去理解它，然后真的改，不然你就是一直陷入一个不好的，
不停试错，
就不停的错，
不停错，
没错，因为你讲的这个跟我刚才说我换我通勤思路巴拉巴拉的，其实一样的，就是你不要用一种惯性一直生活，你得周期性的对你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一个真正的复盘。
对，就真的认真的，不
是
装模作样，不是要给谁汇报的，而是你真的在想这个工作要怎么做，它就会解开。
嗯，
我的 TJ 对照组真的给了我很多灵感，因为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不要对自己期待太高了，我们两个都是那种非常努力工作爱工作，
对对对，
想要在工作中实现很多人生价值的人，但是他比较现实，然后我比较天真，我总觉得我学习能力这么强，我只要投入我什么什么样的精力，我就能获得一个什么。他说你这么想不对，别再这样想，你这样只有你自己痛苦。他说你不要对结果期待太高，也不要觉得你一个人就能转动这一切，在做打工的人没有一个是天才，大家就是在一个 teamwork 里才能比较好的产出东西。你听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的建议，你的东西就会比你自己的好，这个就是对，你又不是道长，为什么要期待你一个人可以改变那么多事情。他说你不要期待太高，所以我就释怀了，就是你的直属领导没有期待你怎样，他只是觉得他还蛮体谅我的，甚至比如说有一些临时的工作他会直接帮我挡掉，因为我就是老听众应该知道我之前转岗，就是我转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就跟之前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就想证明我自己，我就会拼命的 PUA 我自己。
嗯，
后来我悟了，这样没有用，就是如果有用的话在过去一年就会有用，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嗯，
还蛮好的，我感觉我应该是三月就是在趟这个水，就我得先试一个节奏，复盘一下，我觉得我四月就不会是三月的状态。
然后前两天还大闹了一场，也没有大闹，就是在我周一在家放假调休的时候，我在两个领导的群里面，然后就说这个播客我要一个人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大力出奇迹，我要人帮我，我要一个编辑，我要怎么样。然后领导当然就是马上站出来安抚，说好，第二天来我们就开会。我就在想，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学，我是学不过来的。我学完道教，学西游记，学完西游记学山西，学完山西学意大利，学完意大利学罗马，我学不了了，我不行了。
学完这个学那个，
在学习里面环游世界。
对，我已经为了学习专门买了一个电子书，天天在那看了，我没有办法再多学了。而且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的嘉宾也不定，话题也不定的情况下，有一些题就是废的。我就希望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合作团，他们可以不是我的下属，但是我们能
合作伙伴，
对，我们能比较长期的在一个事情上投入产出。
我刚刚就像在听课一样听这一段，但是那种好的课就是学习经验。我刚刚脑子里其实已经想到本期的两个标题了。
哇塞，你好厉害。
我觉得本期就是一个关于蒸蒸日上蒸蒸日下奄奄一息，反正就这么一些词儿吧，它的一个有主题发散，就是我们之前也是有主题，但我觉得可能今天稍微有一些像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核心，然后我们从这个情感核心出发进行的一些发散，所以其实聊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去对蒸蒸日上本身下一个定义。可能比起蒸蒸日下，蒸蒸日上对我来说更能让我的那个心打开。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听到一些词儿的时候，我那个心会有收紧和打开的那个感受。虽然我理解蒸蒸日下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可是就是好像你本质上你还是期待自己可以蒸蒸日上，期待自己可以过得更有希望一点，每天很蓬勃，你也不管这个事儿到底有用没用，但你做了就是开心。就我理解的蒸蒸日上应该就是 有力气动起来，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不管这个事儿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但是你自己自发的愿意去做，就你不是一个被提起来的提线木偶，被迫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的，这样你每天都会不开心。但是呢，你如果自己主动的想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会开心，那你的生活可能就是蒸蒸日上了。因为人的能量真的是有限的，你花太多时间去不开心的话，你就不会有开心的能量，也不会有开心的能力，就哪怕你肯定还是会不开心的嘛。就像我们今天聊之前，可能每个人状态也没有那么蒸蒸日上，但是它就是流动的，那你这个时候这样，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就不那样了嘛。
我都没有在期待人生蒸蒸日上，就是年过三十五，我只希望我不要走下坡路就可以了。
哎，你这又是一个标题。
因为前一段时间胖总又有点，我猫有一点尿闭的问题，在我临出差五天之前的前，也就是3月10号左右吧，其实特别担心，我怕我走了之后猫复发或者什么，但它没有，它就是尿得很好，什么都很好，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每天睡好吃喝拉撒都好，我就挺好的。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这样，不用蒸蒸日上，就维持现状也可以，不要走下坡。就是你知道你的身体会一定要会往下坡路，你要面临那些衰老。所以我们在开营销会，我们有个新的节目要上，是杨素秋老师讲10本非虚构的书，大家讨论，编辑们拟了一个标题的名字，这个标题的名字是本来是普通人的肉身与烦恼，然后后来改成了我们的肉身和烦恼。我就真的就最近切实的感觉到肉身是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比如说像朱继鹏老师，他要带团，他就得维持他的嗓子是好的，像他去攀岩，他的手和脚，他的躯干每一块肌肉都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不太强调身体，
因为他就是有，
或者特别想控制他，比如说吃健康餐，或者是控制体重，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我现在对于我的身体的认识就是让他能舒服的存在就好。然后我最近在读一些肠道健康其实是人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菌群，然后你吃了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它就会改变，身体就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吃什么很重要，肠子也很重要，我现在就是关注我的身体。
挺好的。其实一开始看嘉瑞的那个小红书笔记，脑子里浮现出蒸蒸日上四个大字的时候，我是对这四个字有点陌生的，因为感觉很久没有提过类似的表述了，你在社交媒体上也看不到，没有任何人在说应该蒸蒸日上什么的，大家都没有很开心，过得也没有算很好吧，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都有一堆事儿，而且还有很多突如其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家都过得比较 tough 的情况下，可以重提一下蒸蒸日上，就是重新来讨论一下这四个字的力量。
我想想可以分享些什么关于蒸蒸日上的生活，可能就是最近的一些比较宽泛的想法和感悟，我也在尝试去实践的那种。一个还是刚才我们有聊到的这个生活目标的问题，我发现好像很多事情你用结束来推动它会变得更清晰，能理解我的这个
是设置 DDL 的意思吗？
用结果来推动一件事，然后这个结果其实就是我的目标，就比如说我做这个事儿，它的结果是我希望达成巴拉巴拉巴拉巴，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期待的结果这个目标来拆解我每一步该做什么事情。就不是有一句那个话什么说，你想过好一段关系你就得先想你们有一天会
分开，
就类似这种话。
我懂了。
对，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都是以它的结束的时候我的状态为一个目标，就小到写稿这个事，我今天要写这个稿，那我希望我写完这个稿之后我的状态是啥，就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状态，显然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知名记者，这个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我希望我的状态是我能够更熟悉写稿的流程，我可以写得更快一点，或者是能更好的抓住重点，更好的理清素材，这是我的一个目标的话， OK， 那我回到写稿的开头就是，那行我不用再纠结于我是不是要写一个超级无敌21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稿，我就从素材开始做起，我能不能从这些素材里面挖到一个好的点，我就做这个事儿，我就专注于做这个事儿。那他最后做出来是啥样，我能达成这个小的这个锻炼，那我就 当我是完成了这个我这次写作的目标了，然后至于这个稿子它能对吧，它能抵达多少人，这其实不是我的目标，其他的工作啊生活巴拉巴拉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脉络之下，我觉得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也会慢慢的有点松绑啊，比如说我整个人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今年过完，或者我就希望我这个月过完，我希望我的状态是健健康康，没病没痛，不要太 emo， 可以稍微开心一点，让我以这个来倒推我这个月干嘛，就是一首先要规律运动，那么二就是得吃好睡好拉好都很重要对吧。那我可能有时候我加完班我太累，那我就打车了，我不会再逼我自己，
我也是，
我不会再逼我自己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很多我们正在进行的东西的话，有一些以前我以为特别重要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我可能五年前认为我的存款必须要到这个数，但是现在以这个目标，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希望这个月过完我存款怒增五万，不可能啊对吧，我的目标是希望我开心和我快乐和这个健康，或者对吧，备战奥运会，然后游泳游泳破三十分钟、对吧，那我还是去干这个事儿。我那平时有些小钱该花就花，就不要那么痛苦，主要是因为我本人以前不是经常给自己花大钱，所以我会这么来跟自己讲嘛。
那我发现其中的区别是什么了，因为你刚刚说就是把那个结果先定好再倒推自己每一步该怎么做，但这个有一个关键性的点就在于你对那个结果必须是设置的非常实在的，就它是没有各种你对它的想象的，就不是说对于一种成就感或者是要通过它实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它不是那种样子的一个期待性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实在在可以出成果的东西。因为如果一旦你把它想象的很好的话，你这个过程就会走形。我之前是有过把它想象的太好最后就完了的，但是一旦它特别实在的话应该就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区别，我觉得我可能是之前对自己太好了，就像你们说打车什么的，就我
太好笑。这里确实今天的组合是有俩不是那么经常打车，有一个是相对打的比较多的那种。
我是容易对自己好，所以就是我稍微
那个子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太好笑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他说：“哎呀，我总觉得我对自己好像也有点太好了。”就我在模仿他的语气，希望他不要听到。
就是有时候会对自己太好，然后你稍微承受一点什么，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怎样一样，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倾向吧，所以我就会很倾向于把自己的痛苦讲出来嘛。但是可能也是一个过程，就你觉得自己太难了的时候，你到处讲，它对于你的那个情绪释放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你说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你真正要面对的东西是什么。你真正要面对的肯定不是你的诉苦，而是你实实在在手里你需要去做、需要去完成你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挺好。
郑总呢，有什么 tips 吗？实践性的建议？
就是你还是尽量多花时间了解你自己吧。
嗯，
好像卖心理课。
苏格拉底。
因为今天还是 TJ 对照组，他来吃饭，我们有另外一个男生同事，他坚持吃了可能有两年晚餐只吃西红柿或者是黄瓜，配一些什么碱水包和卤蛋，这现在升级了，他弄了一个蒸蛋器，直接把那个蛋放到里面就会熟的那个器具，他在那弄啊，然后说改成什么配玉米加什么还有牛奶。这个 TJ 对照组就说，我觉得咀嚼感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只喝牛奶的话不行，如果把它换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一边在嚼一边在吃的话，我就会饱腹很多，然后觉得很幸福，所以我不太倾向只喝牛奶，我会把它换成什么什么。我想牛咀嚼感可以让我觉得很幸福，咀嚼了就可以少吃，就是可以吃比较健康的餐。你知道这他对他自己了解的程度是这样细致的，我从来没有总结过这种话，就我对我自己了解开发程度可能就20%吧。
好吧，我也是到长得很大我才知道原来我喜欢吃面条跟蘑菇，真的真的
啊，
我是可能20几岁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哦，原来我很喜欢吃蘑菇。就是突然意识到我之前点菜的时候一直在点蘑菇类的东西
啊，去带团的时候女生比较多，都是可能比我跟我差不多或者更年长，就会看他们穿什么，他们好多人是搞户外的，穿那些户外的牌子，然后说哦这个鼠不错啊，那个不错，那行，或者还有人问我的那个户外的衣服是什么，能不能发链接给他们。TJ 对照组就问我说啊，你平时不怎么打扮搭配，你怎么会在意人家穿什么？
我就我又不是不认识，我只是不会买而已。
我之前跟真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什么衣服适合我自己，所以我就瞎买。我之前就只在 other story 买衣服，因为我就知道那个东西我能穿，就是至少我知道穿在我身上什么样。
那你真的应该了解一下你自己。我现在可能有点踢上来了，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你一旦了解你自己，就是你明白你自己的性格，明白你自己各种想要的东西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适合你以及你想买什么。
对对对，就比如说去晋北，这不是得收拾行李吗？因为对我来说它又是个算出差工作，它不是一个纯娱乐消遣，也不是户外，所以我搭配了一些衣服。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衣橱太乱了，我也不知道我穿什么好看，然后回头看照片的时候就哎这个耳环不合适，那个好像还可以，就是我就在瞎搞。
嗯，
有的时候问之后我说下次买衣服之前能不能给你看一眼，
来发链接。
这个是我昨天的心知，咀嚼感会带来幸福，然后就可以少吃。知道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哇，人是可以这么生活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在工作上都是那种细到不行的人，但我在生活中真的很糙，就是我只是维持着活着。
但是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嘛，你用太多在工作上，你对自己就会少一点。
哎，这个很好，这个
对吧？
这个、
因为我以前给人的那个感觉是我是一个好大姐，然后很善良，然后比如说比较能扛事儿什么，但这些我不觉得是什么，
这些都是别人更利他的一些性质。
听好了，好大姐今年要了解自己。
哎、
对
对
对,
对，
挺好的，你可以刻四个字在背上，了解自己。反正我们今天聊这个蒸蒸日上的人生呢，可能最后也没上到哪儿去，但确实是这段时间生活的一个心得和体会。而且我可能还想再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讲给我的金句，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收藏夹里。我觉得这个金句它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场景。虽然他当时跟我说这句话是因为我终于写出来了，因为我之前经常跟他说我快类似于少半条命之类的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能产出这样的内容，虽然感觉回回丢半条命，但是又会生长出更多条命。这句话我收藏起来，我觉得就是大家遇到所有困难的事儿，肯定不是说你要刻意去吃这个苦，但是一旦这个苦它没办法，你就是得先把它经历完的话，那可能经历完它你就会生长出各种不同的命来，然后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道路，可能也会让你产生巨大的满足感。但是呢，重要的其实不是满足感，重要的是多出来的那几条命让你可以继续往下走下去。
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一二三
就这样吧。 I'm so sorry that they pick you last. Try to say your foreign name